人们侍奉主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侍奉主是因为律法主义，他们害怕不去侍奉主。他们侍奉主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在基督教框架内，有些人侍奉主完全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这样做，否则上帝可能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痛苦。有些人侍奉主是为了名声，他们想要出名，他们想要被高度尊重，他们想要掌管他人，他们想要谋求一个领袖的位置，他喜欢居首位。有些人侍奉主是因为他们想被别人看成示意的，他们想做别人眼中圣洁虔诚的人。有些人侍奉主是因为来自朋友的压力，其他人都在这样做，他们必须跟风，否则他们不会被团体接受。有些人侍奉主是因为被别人强迫，甚至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在过去的岁月里曾恐吓过他们，而他们仍然受到那种束缚。你可以出于很多原因侍奉主，出于自负，出于恐惧，出于律法主义，出于恐吓。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属灵侍奉，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外在的，都是走过场，做做样子。我想补充一点，不管你信不信，有些人侍奉主是为了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义之财。如果你还没注意到的话，耶稣如今是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外在的服饰，我们可以称之为出于外在原因的肉体服饰。今晚我想与你们分享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至十五节以及第十六节开头的内容，这与此截然不同，这是真正的属灵服饰。再进一步说，我们所有人有时可能因为真正有纯洁的动机而侍奉主，但也会发现自己被另一种侍奉所吸引。例如，有时我可能会讲道，因为我必须讲道，这是机械的，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不做，你们都会来，那我们唱完赞美，你们就要回家，这可不行，所以我会讲道，这是一种功能。有时你会教圣经的课程或主日学，因为你觉得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因为你所有的朋友都在这样做，而你只是敷衍了事。有时你这样做可能会让人们认为你很虔诚，有时你这样做可能会拥有你一直想要的那种领导力。为了钱而侍奉主是可能的，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是真的。有时你知道，有人会打电话或写信说，我们想让你来演讲。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你知道，上次我去那里时，他们只给了我25美元。我说，我永远不会这么想，这一定是魔鬼让我这么想的，因为他用这种方式诱惑你。我记得有一次被邀请去校园演讲。我在一个开放论坛上向学生团体讲了45分钟关于基督教的可信度。他们有45分钟的时间向我提问，这可谓是在大学里直面挑战。我连续三个星期二晚上都这样做。我开车50英里来到南部，收到了一张3美元的支票。一晚一美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反应是，一晚一美元。当时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真的很绝望。哦，很容易受到这样的诱惑。我们所有人都会在侍奉基督的过程中与情绪、不良动机和不正当动机做斗争。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比8到16节，我们会从保罗的身上看到正确的动机。也许主会真正开始在我们心中做属灵的服事。保罗这段文字写于近2000多年前。然而，尽管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仍然充满温暖。它充满着爱。这些经文中充满了一种温柔和力量。当我本周反复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似乎能感觉到保罗那颗伟大的心在为他从未见过的罗马教会而跳动。那不是他的教会，他没有开拓那里。他从未见过那个教会。他不会在别人的基础上建造。他对这座教会的热情非常非常不同寻常。当我再次阅读这段信息时，似乎保罗还活着。他的心在跳动，这一切是如此新鲜，他让我想起了自己此时此刻为基督服侍。我希望你也能如此。我们倾向于将保罗视为一个坚强、果断、坚定、敢于直言、大胆、充满活力的人。我们主要将他视为一个开拓者。 这是真的。我们还将他视为一个才华横溢、逻辑清晰、精明的天才，一个权威的神学家。但是我必须补充第三句话，他也是一个亲密的人。保罗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温柔的东西，一种非常敏感的东西，一种非常有爱的东西，一种非常柔软的东西。他有先知的热情，他有教师的头脑，他有使徒的决心，但他有一颗牧者的心。这就是你在这些经文中看到的。他不是用报酬代替心灵的有偿传教士，他不是用一堆陈词滥调代替激情的传教士，他完全是一个牧者。现在他已经在罗马书的前七节中介绍了福音，简要概括了他将在16章中展开的内容。他已经介绍了福音，但在他开始全面解释福音之前，从第16节中间开始，在他开始展开贯穿整本书的解释之前，他想敞开心扉。对他来说，这样做是最重要的，因为罗马人基本上不认识他。首先，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人给我们写了这么长的书信？其次，这位伟大的外邦人使徒，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城市？难道他不关心我们吗？难道他会对我们敬而远之吗？所以，我相信他想回答为什么他写信，为什么他没有来的问题。答案很简单，他写信是因为他非常关心他们的属灵成熟度，他没有来是因为，尽管他非常想来，但上帝从未允许他来。但他必须说出来，这样他们才能理解。罗马人从未见过他，他们唯一能了解他内心的方式就是他向他们敞开心扉。所以，我们在这里第8至16节，即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是使徒敞开心扉，揭示他为基督服事的特征。这是一段很棒的经文。我们得以一窥真正的保罗，在那位开拓者和知识分子背后，这个人的心灵。我读了这段经文，数不清有多少次，直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几个月来，我记不起哪一段经文让我如此反复的阅读，却一直没有真正把整段经文拼凑起来，尽管我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才读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关键是什么。然后我突然恍然大悟，我发现了。我在第9节中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因为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我用心灵所侍奉的。保罗在犹太教中长大，他了解法利赛人，他了解撒都该人，他了解文士、祭司长、长老，他了解律法注意，他知道礼拜仪式非常机械，非常拘泥形式，非常循规蹈矩，非常仪式化。他们用肉体来礼拜，他们用物质、表面、肤浅的方式礼拜。他成长于外邦世界，他知道异教神灵的祭司们是如何礼拜的。他们表面的礼拜，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做，神灵就会踩在他们身上，压垮他们，或者给他们的城市、城镇或国家带来灾难。这一切都是如此肤浅。他见过太多的宗教信仰，他见过太多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虚假活动。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整个做法，我用我的心灵侍奉的神。我相信他所说的是，我的服事来自内心深处，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外表。在我的服事中，在他儿子的福音中，他在前七节中已经提到过这个福音，当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中侍奉上帝时，我是用我的心灵来侍奉。换句话说，我的内心是我的动机，我的内心是我的驱动力。这不是人们的想法，这不是他们付给我的钱，这不是同窗压力，这不是律法义务，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灵。理解这句优美话语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肯定，即它的整个存在、整个心灵、整个思想、整个灵魂、整个精神都投入到它所提供的服事中。他对他们说，我不是虚伪的，我是真诚的。他只是说，这对我来说是全力以赴的。他从不全心全意地侍奉主，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他把自己与故宫区分开来，他把自己与那些劳动形式化、外在化、虚伪和不真诚的人区分开来。 他把自己与传统的异教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区分开来。他说，我用我的内心侍奉上帝。这里对圣灵的暗示是不可抗拒的。我在灵里也看到了幕后的圣灵。我用我的灵侍奉，但他的灵早已被上帝的圣灵所激发。那么他的侍奉是真实的。服侍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动词 latruo， 在新约中，这个词只用于宗教仪式，总是用于对上帝的崇拜，只有两次用于对偶像的崇拜。但它总是用于对上帝的崇拜，神圣的崇拜。这个词在新约中存在，可以翻译为服侍或崇拜，这一直让我着迷。我们认为崇拜就像彩色玻璃窗和管风琴。人们认为崇拜是外在的。但圣经说，同一个词，意思是崇拜，也意味着服侍。你对上帝所做的最伟大的崇拜就是侍奉他。保罗说，我用我的灵魂侍奉他。坦白说，对保罗来说，这意味着要全力以赴。看看罗马书12:1，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看这个，当作活祭。哦，这是一句很棒的话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必要时愿意死去。这就是应许的深度，神圣。顺便说一句，这已经是神圣的了，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属灵的。保罗说，看，我用整个心灵来侍奉。保罗，你如何做到呢？通过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蒙神悦纳。此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你的身体被当作活祭，你的灵魂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你的心意已经改变，你的每一部分都属于神，这就是你的属灵侍奉。在腓立比书3:3，他使用了同样的术语，他说，因为我们是受割礼的，我们用灵敬拜神。他在腓立比书3:3，我们不是外在的，我们敬拜或侍奉上帝，还是那句话，从内心深处。这是属灵上的服侍，属灵上的崇拜。我喜欢他在船穿越地中海时说的那句话，当时他们遭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性海难，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他说，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一位天使出现在我面前。然后他说了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保罗，怎么会这样呢？之前他说过，因为今夜有上帝的天使站在我旁边。我希望你明白这句话，我是谁，我侍奉谁。我属于上帝，我侍奉他。提摩太后书1:3，他写道，我感谢上帝，我以纯洁的良心侍奉他。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内心深处看到我全心全意的侍奉。保罗的侍奉是一种敬拜。保罗的侍奉深刻、真诚、诚实。这就是真正的属灵侍奉。这是侍奉的唯一方式。除了全心全意的侍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侍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中提醒提摩太，对他说，提摩太，你最好开始求告主，听着，用一颗纯净的心。你最好振作起来。那么这涉及什么呢？如果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侍奉主，这实际上涉及什么？需要什么材料？让我给你一个测试。